续来看有关于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第十一章里面前半段里面，我们看到它延续了第十章里面的内容，有关于彼得他传福音给哥尼流的事情，竟然成为一个当时的教会来质疑。他们质疑的目的是因为认为一个圣洁的人跟不圣洁的人的交往，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不过中间我们发现到经文他用的这一句话第三节，他说你进了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这句话也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最常常为基督教界的人所误解而延续成为一种传统。他们认为跟外邦人吃饭是因为外邦人吃不洁净的，所以你去跟他们一同吃饭你就成为污秽的人。这是今天基督教界的一般的认识以及他们的解释。但是前面我们已经有谈过了，为什么他要先把说未受割礼的人先讲。未受割礼的前面我们讲了，当犹太人当他们还没有得到神的亮光之前，他们把未受割礼的等同就是不洁净的人。你是进入到不洁净的人的家跟他们吃饭，不论你吃什么你就是不洁净。这个是当时他们的一个观点，而不是因为他们吃什么他们才成为不洁净。这个我们在上一次已经有强调过了。所以很明显的，犹太人当时的观点，不论你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敬虔者，他是不是敬拜亚威的，只要他不受割礼他就是不洁净。你受到他招待到他家中去吃跟他在一起，那你就不是神所喜悦的圣洁的人，而不是因为他们吃的是不洁净。而当这样的一个质问来到彼得的面前的时候，彼得开始本着这个样的一个弟兄之间的相爱以及神给他的启示。在第四节里面他用了一个很详细的一种话语，就他言语来讲，他是说彼得亲自开始循序的给他们陈述缠绵说。经文用这样的一种很强调的语句，一开始是说彼得亲自开始，他用了一个官身分词，是他亲自的来开始，然后呢他来亲自的来陈述，也是用一个过去未完成的官身语句。也就是说他亲自开始不断的详细的不断的把他这样的东西展开陈列让众人知道，然后后面又说是这一种按着一种次序，是一种循序以渐的方式来说明的。好，第四节他用了这么多的词句，其实就是在谈到说彼得从第五节以下他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辩论词。这个辩论词的里面，实际上我们看到彼得的辩论词他用的四个方面向，四个面向他来说明为什么他可以进入到未受割礼的家中。那当然他所谈的就会跟前面我们在第十章里面所看到的是一样的东西，不过他大概把它归纳。这种归纳里面我们发现到他的描写虽然是很多的词句都跟第十章有关系是一样的， 但是他会有一些他临时他自己加进去的，他把它做一个总结，然后也加入他个人的观点，然后这样把它陈述出来。这第五节一直到第十节这一段里面，他谈到的是有关于异象的启示。那这个异象的启示的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他特别在第六节的时候，前面讲的内容我们都不需要再重复讲了，因为前面已经都有讲过了。那第六节他有谈到说当我注目的那一个物品，然后不断的思想领悟着，然后就看到地上有什么样的东西。这个在第十章里面并没有这样的记载，但是当彼得他自己在辩论他这个为什么他有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就有特别的这样的强调话，所以表示说今天他看到的那个异象，那个从天上来的这个活物，然后从这个一块大布降下来，这个降下来的时候，他本身当他在观看的时候，这个观看有带有一种他是理解，他去领悟到底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然后呢他就看明到有这样的东西。看明的这个东西里面，在第十章他是谈到用三句话，这是用创世纪第六章的渔华，有挪亚的近方舟，有三种三大类。那在这里呢，他用的是他加了一个，就是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是野兽这个字。那这样的话加进去，这个字变成它有四种。但是这四种呢，实际上我们发现到它跟创世纪第一章神开始的创造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前面第十章它引用的模式是第六章神透过挪亚的方舟的拯救的方式来记载这个活物，神要拯救这些活物。同样的，这里用的是神开始在第一章神的创造的时候，他的创造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这一些是要成为交在这个亚当的手中来让他来管理的。所以前面是谈到救赎，第十章、第十一章，这里是用创造之后交给亚当来管理的，创造、救赎跟管理，他把它结合在一起，就谈到说，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神拯救的，神所认为是成为他儿女的，不再只是一个单单的犹太人，而是一切神所创造，而神愿意来管理，交在这一位真亚当、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所中的管理的这一切，都要神成为神所要愿意来赐福于给他们的。那这样的一种强调法之后，在第八章的第八节的时候，这里彼得所讲的语句用词很多，跟前面的第十章里面很类似，不过他的语气比较更接近于以西结书第四章的第四节，当以西结也先知，他也是一样，神向他启示的时候，向他有一个意象给他的时候然后他也同样的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语气。我们可以看一下以西结书第四章第十四节，四章的第十四节，我先读十三节。亚威说，以色列人在我赏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也必吃这不洁净的食物。我说，哎，主亚威啊，我素来未曾被玷污，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致死的或被野兽撕裂的那可憎的肉，也不曾入我的口。所以这里很明显的，他故意引用的大概比较偏向于 这个以西结先知所讲的，他认为他虽然神让以色列人被掳，然后就来到这个为敬拜亚威的这些国度里面，那这些国度的人当然他们一定会吃这些不洁净的食物，先知就认为说，像神直接回答说，他虽然被掳了，但是他仍然谨守他的口，他不去吃这些不洁净的物。所以这样的一个心智也成为今天啊，这个彼得他向这位异象的中来到的那个声音，他也用这样的方式来回答，所以他的回答等同就是以西结先知的回答一样，表达他今天仍然是虽然啊，好像有启示要叫他去吃这些不洁净的物，甚至像以西结先知所说的，好像这是必然的，你们都会受污染。但是一个真正谨守他自己的人，他还是不去吃这些东西。所以神透过这样的启示之后，然后他就更加能够明白，透过这样的讲话之后，我们发现到他在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他又继续的来谈到另外一个，就是今天圣灵来向他说明，并且圣灵也来向他印证，也就是说圣灵向他启示说，今天这些人来就是等同那个从天上来的那个活物，这是神所差来的，也就是圣灵差来的，圣灵从天上差来的这个活物，就等同这三个人是从这个该撒利亚差来的。那圣灵已经这样的说明了，这不是彼得自己能够去辩驳的。那圣灵这样的差来之后，他就去了。去了之后，我们发现他所描写的也跟第十章一样，他如何来到这个斯蒂文的家中，然后再跟他传讲。所以到第十五节的时候，他同样的谈到圣灵，当他一讲的时候，圣灵就临到他的身上。所以整个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很明显的圣灵今天来跟他说明这个启示，也直接用圣灵降临在斯提凡的这一群人的中间来向他印证。当然这个中间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说的第十四节。第十四节这个斯提凡他有这样的一个说话，他说他将对你讲论这样的一些话语，而透过这些因着这些话语，你和你的全家将会被拯救。这句话是斯蒂凡并没有讲出来的，在第十章的里面，但是在这里呢，那彼得透过斯蒂凡所说哥尼流所说的是哥尼流所说的，那透过哥尼流所说的，他就能够理解哥尼流所说的中哥尼流讲的话。我们前面他是讲说，我们要听神你被主所吩咐的一切的话。那当他说了这样的话的时候，这个哥尼流说这样的话，彼得就体会说，那这个话就是能够让哥尼流跟他的全家来得救的这些话。那这个是第十五节他所强调的。然后同样的在第十四节所强调，然后第十五节里面他同样的第十五节比较他谈到了第三个，也就是他引用的是有关于当主耶稣基督跟第十五节，我先从讲那个是，我们先讲十五节哈。十五节他用了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话语，十五节他是这样讲说，当我正开始讲论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他们的身上，就正如当初也在我们的身上。他用了两个开始， 第一个是我开始说话的时候，然后在结束的时候也说，正如在开始，我们当初哦，我们把它换作当初，当初这个字原来就是开始。所以我开始说话跟我们开始得到圣灵都是一样的，他故意用这样的彼此的对话，那表示说今天我们受圣灵跟他们受圣灵都一样。那第十六节他就开始说，他引用的是啊，这个是前面第十章啊没有出现的。那十六节这一段开始，他用的是耶稣基督已经跟他们应许过的话，这个话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五节，一章五节里面，耶稣亲自向他们说的话，所以他就用耶稣已经有应许了，那今天这个应许在这一个人的身上已经再一次的把它应验了。那第十七节，他就要继续引用第四个。那既然这是神所赏赐的，神的心意要赐给他们，那我是谁呢？我怎么可以拒绝呢？我怎么可以拦阻呢？所以整个彼得这样的一个辩论词里面，我们发现到他确实用的第一个是，今天神直接向彼得启示了，也向这些得救的外邦人也向他启示了。第二个，圣灵本身来说明也来印证了。第三个，耶稣也自己有应许。第四个，神的心意已经在这个地方已经讲出来了，他把恩赐赏赐给这些外邦人。那透过这四个辩论的方式，我们发现到确实他们就说，啊，既然听到这样的话，你就归荣耀给神。我们和本常常喜欢把这样的话换作说归荣耀给神啊。那这个我以至于我们今天很多我们读和合本的中国人，我们常常也说我们要归荣耀给神。其实在希腊文里面这样的翻译法是不好的，归荣耀给神好像是我们神也神的荣耀，我们再把它加添上去的。这个荣耀这个字其实照希腊文来讲，它还是有一个是上对下以及下对上，上对下的话才能够赐给他荣耀，但是下对上的时候不可能下在下的人给上面的人给尊贵的人给他荣耀。所以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如果是谈到下对上的话，这个字要换作是称赞，所以这里应该是换作是他们就称赞这一位神，这个是比较好的翻译法。那同样的，他们听到这个外邦人悔改，就得到这个生命了。那得到生命，我们中文把它翻作得到生命，原来它是用进入生命里面，也就是他们今天悔改了，他们就进入这个生命的里面。当然，这个生命就是耶稣基督所赐给的他们的这个生命。十九节以下到这个21节，也就是这个整个这个从第九章的32节到11章的21节，那这一个是一个完整的段落。那这一段的完整段落里面，最后他谈到的是教会因着斯蒂凡的事件，然后四散的人有两批，我们前面有讲过。第一批的人，他们就也就同一批里面啊，有两种反应，哦，是同一批人两种反应。那这样的讲法就等同像彼得，同样一个彼得，他做了两件神迹，一个是医治以尼亚，一个是使多家复活。同样是一批人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是他们只向犹太人来传讲这位耶稣基督，第二批的人 第二，同一批的人中间有几个，有一些人，他们也是来到安提阿，然后向这些希尼尼人来传讲主耶稣。那我们和本的小字里面有其说古建说也像说希尼尼话的犹太人，那这是因为版本上的不一样。如果纯粹就版本写，确实很难去分辨到底是指希尼尼人，也就是希腊人，或者是犹太人而来说希尼尼话的，因为两个就版本写来讲是不分上下的。那我会赞同他是希尼尼人，也就是说他是指外邦人，纯粹外邦人，而不是前面的第十九节的犹太人。他有几个理由。第一个，我们说讲希尼尼话的犹太人他们会信主，在第二章已经有出现了，也就是这些人第二章有出现的。如果在第二章有出现的，在这里再强调一次，是一种很累赘的事情，没有必要。而且用犹太人跟希尼尼人做一个对比，这样的对比法在十六章第一节跟第三节有同样的出现。他这种对比法跟前面在第六章里面，六章里面所谈到的那个是用说希尼尼话的犹太人跟希伯来人做对比，他不用希犹太人，所以表示第六章里面同样是希伯来人，但是有一种希伯来人是说希尼尼话的犹太人，另外一个是说亚兰话的，他们称作是希伯来人。那这里呢，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纯粹的外邦人。那纯粹的外邦人来讲，这个字本身在希腊当时说称作希尼尼人，有一种是纯粹居住在当时的希腊的古代希腊的那个地方，叫做称为做希尼尼人。但是这个字在以后第一世纪的时候，这个字本身普遍它是指的受当时希腊文化影响的罗马所统治的不是希腊地区的这些人，也就是他可能是罗马人，也可能是腓尼基人，也可能是犹太人，也可能是阿拉伯人，也可能是埃及人，但是都受当时希腊文化影响的这些外邦人，那他是跟当时的纯粹的犹太人，他也还是有区别的。那这样的一个传讲完之后呢，他们就最后的结束点二十一节，主的手就跟他们同在了，然后呢有很大数目的这样的一种信而转向于这位主的人就增加数目很大，有很大的数目。那这种信而归主的数目很大，这样的强调我们前面也有联系有谈过很多次了。那这里用主的手跟他们同在，什么叫做主的手？就路加来讲，他很喜欢用什么样的手和什么样的手，但是谈到主的手，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六十六节，路加一章六十六节，就在耶稣这个降生完之后，那同样的这个施洗约翰诞生完，那听到的人就把这样的事情放在心里，说这孩子将来怎么样呢？那有主的手跟他同在。那我们和版只把它翻作说有主跟他同在他那个手就省略掉了。那在这里是说主的手会跟施洗约翰同在，同样这里的主的手是跟这一批 外邦人跟犹太人啊混杂的人，他们混合了之后，熟的时候跟他们同在。同样在使徒行传的13章11节，这个字也同样出现。好，那使徒行传4章30节，那你是用他的手，那个他是指神啊，也是一样神的手。所以表示神的手跟他们同在，神的手代表神的掌权，神的权柄，神的能力是跟他们同在的。22节以下是另外一个段落的开始，这个段落里面我们谈到是以安提阿为主体的描写法，因为前面谈到这一小撮的人，他们走到安提阿，然后外邦人已经听到福音了，然后有很大的数目啊归给这位耶稣基督了。那既然有信主的有这么多了，就谈到那这一批人他们怎么样开始被建造起来。前面我们说前面的谈到的，那都是谈到今天犹太的教会第11章，犹太的教会他们内部有一些疑问，他透过保彼得这样的一个辩驳说明，然后他们就一直这样教会就能够合一了。但是呢，这一些外邦的教会是刚建立的，那他就要描写这些刚建立的教会他们如何被健全起来。这个健全基本上它分作3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谈到巴拿巴的来到，从第22节到24节，当教会听到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他们就差巴拿巴去了，巴拿巴就来到安提阿。那巴拿巴的来到就谈到第22、23节，他看到神的恩就欢喜又鼓舞众人，要让他们的怎样，他讲了一句话，那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是众人要立定心智，恒久靠主啊。那这个他原来的意思，就希腊文的意思，他是说要透过心，他的心的这一种意念，心的意念，或是一种心的一种目的目标啊，或是你心中的一种计划。因为这个字他原来的是把东西事先安排妥当。那这个字也翻在那个陈设饼上面啊，当圣殿的时候，那个陈设饼啊要陈设在神的面前，这个也用这个字陈设，把它陈设，把这个饼陈设起来。但是如果是谈到人类在里面的东西，它可以指它的一种志向，或是它的意图，它的目标意目的啊。所以他心中人心里面，你心中所愿意投射的，然后这样的投射呢，要把它放在耶稣基督这位主的身上。那这个它的这个动词这个字，它原来是一种依附者，也就是跟什么人同居，或是一种表示一种持续的停留在那个地方。所以要把它哥尼流这个巴拉巴到了这个教会的时候，他鼓励当时的教会的人，你要把你心中的志向紧紧的依附在这一位主的身上。当他这样做完之后呢，24节谈到描写到这位巴拉巴，他是一个美善的人，是一个好人啊，并且呢他是圣灵充满并且也信心充满的人。这样的一个人呢的鼓励，透过这样的鼓励之后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同样的有一大群的人然后增加起来归给这位主耶稣基督，归给这位主。这是他的谈到来到 第一个来到的安提亚的人，二十二节都谈到的来到安提亚。第二批来到安提亚的，就是第二十五节一直到二十六节，扫罗的来到。但是扫罗来到不是扫罗主动来到，而是巴拉巴去寻找。就经文来讲，他用了一个比较我们比较少看到的，就是他去寻求。这个寻求原来的意思是一种一再一再的再三的寻求，他有一种很难找到、很困难的去寻找，不是很容易就打听到了，而是一很需要很仔细的再三的啊困难的去找到这位扫罗。虽然扫罗是住在大树，但是他不是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的去找到，表示他心中很确定他需要去找到这位扫罗。因为在前面第九章他已经跟扫罗有接触过了，也知道这位扫罗有从神来给他的这样的启示跟恩典，得到一种他有这样的恩赐，所以他千辛万苦的一定要去找到他。那找到他呢，就把他带到安提阿，然后他们就整整两个人一同彼此配搭的服侍。那服侍的时候，他就造成说他们啊，一方面聚集，一方面他们是教导。一个聚集就是一般我们说的啊，他这个字也可以是指是教会的聚会，教会需要聚会，然后教会需要被教导，透过聚会跟教导，那造成了一个最后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中文和本把它翻作的是说啊，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中文的和本的翻译法啊，比较有一些问题啊。它原来的意思是说啊，在安提阿最先取得称谓，那门徒的为基督徒。这个字哦，我们中文把它说称为这个字。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它是在古代他们商家哈、哦，啊商家要取一个名号，取一个名称，那就是啊什么什么商店，什么什么商店，这个是字。那另外一个是说，因为就是说你有做什么东西，你是做啊、衣服的啊，你就是取得一个说你就被称作是啊裁缝师啊，被称为裁缝师，它的另外一个意思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就是说你透过你是什么身份，然后你就被称作是什么样的人。他原来的意思是这样的。那我们很多的人都认为说会被误解，以为说啊，这个称为基督徒是一种被攻击、被批评、被人家看不起的一种名称啊。其实如果照原来的动词这个字的话，就表示说你是什么身份的人，你就得到什么样身份的名称。所以门徒今天取得一个基督徒的名称，是因为他们是基督的门徒。就原来的意思，他是这样的意思。也就是说，当他们确实来学习这位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这一切，当他们确实按照耶稣基督所说的而他来做，那成为才称作是基督的门徒啊。你没有这样做，你没有这样的呈现出来，那你不是他的门徒啊。所以他这个意思原来是这样说，今天巴拉巴跟扫罗透过他们的教导，这一些门徒真正学习到耶稣基督了，他们真的是学习到耶稣基督的，所以他们就取得这样一个基督徒的这个称号了。很明很显的，我们发现到在耶路撒冷还没有取得这样一个称号，竟然在外邦的里面取得这个称号，那表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 拯救。最后二十七节到第三十节有第三批的人，就是第二十七节谈到 有一些这是众先知啊，众先知啊，到底几位不知道啊？有几位先知，他们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前面有教师啊，就是这个巴拉巴跟扫罗。现在有先知也来到这个教会了。来到这个教会之后呢，二十八节就谈到这个亚加布，他就来指明这个天下有大饥荒。那这个指明这个字，这个字哦比较独特，他原来是说他用一个记号来向人家说明，也就是说他行了一个神迹哦，这个字原来可以是指行神迹的啊，原来的意思说他用了一个很明确大家看得懂的一个记号，然后来说明说将会有这个大饥荒临到这个天下。所以先知，今天我们说先知会确定成为先知的一方面，同样这个亚加布，我们在第二十一章的时候，同样的他也用了一个记号，就是说他用双手捆了一个绳索，说以后保罗要被捆绑住了，他用一个记号。而这里用一个记号，他没有跟我们讲到底什么记号，不过他可以一样的用是同一个记号来向众人说有大饥荒会临到。所以这里他强调了亚加布他都是透过一个很明确的记号来说，来表明先知的说话。那这样的说话在旧约，我们同样的在这个刚才所谈到的以西结，以西结先知是最明显的一个，他在旧约里面他常常用很多的他个人的一个记号，拿了来向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明神给他的启示。当他做这样完之后呢，二十九节就谈到这个教会的门徒他们怎么样去回应先知的预言。他谈到用的词，就言语来看的话，他是说就按照他们个人所拥有的财力，每一个人决定去提供协助，然后就遣送到那居住在犹太的弟兄们。他用的是每一个人，然后每一个人他们本身按着他们所拥有的这样的一个财力，我们中文把它换作这个力量，那是每一个人按着他们所拥有的。然后每一个人他在第二次强调，每一个人他们去决定如何去提供一个协助。那我们中文和本把它换作是捐取。捐取这个字，原来这个字本身它原来是一个服侍啊，这个字是一个服侍，你服侍人啊，服侍人有服侍人的一种职位职称。那这个有的翻译家把它翻作说这个是这样的服侍就成为一种对人的一种帮助，不过他把它翻作是帮助啊。那所以我把它翻作是一种协助，因为这个字本身它是去在旁边服侍人家的，那要用一个 ace 所带出来的一个目的成为它的直接受格。所以今天每一个人他们就决定，他们个人要去决定我如何去提供一个帮助，我如何去提供一个帮助。所以不见得一定是完全纯粹是存财力的存钱财的，把它换作钱是比较轻这个束缚住他原来的意思。那二十三十节就谈到说他们就真的这样去做了， 这样子真的就去实行这件事情，然后是透过巴拉巴跟扫罗的手，然后就送到众长老的面前去了。三样，谈到三种人，一个是劝慰子巴拉巴，一个是当时的教师扫罗，一个是先知来到，透过这样把安提阿的教会就被建造起来了。最后我要谈一谈，就是说整个第十一章里面，前面第一节到第十八节，为什么他需要去重复再描写这些事情。前面我们当然有说过了，他这样的描写是为了让在耶路撒冷的教会能够得到帮助，但是其实三两句就可以结束了，不需要讲这么长，用了十八节来讲有关于他去说服耶路撒冷的事情。那凸显说，第一个凸显他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耶路撒冷要去接纳外邦人，这件事情是太重要了，所以他需要重复的去强调说明。那强调的说明最后谈到的是神愿意要做要做，神是身是恩是下来的，表示这是神的心意的。那表示说今天神爱世人，神不光只爱犹太人，神也爱外邦人，就是要把这个彼得自己所体会说，神真的是不按外貌取人，神的爱临到普天下，所以他要需要透过这些方式再次来强调。第二个，我们也了解到透过这样的说明，犹太人今天要去接纳外邦人，他们有他们的难处，传统带给他们的那种难处太大了。有时候这样的难处不见得是你个人愿意说我要有这种难处在我的心中，因为每一个人有他的不同的一个限制，那要他打破这种限制，要打破自我的这种限制不是那么难，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真正的爱，真正的愿意爱一个人，你愿意打破你自己的难处，我想这个说明到今天犹太人最后他不得不要打破他们的自己的这个传统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束缚，那只有爱，透过爱他们才能够去打破这个东西。另外面来讲，彼得对弟兄给他的一个责难，他还是很耐的心这么详细的来跟他说明，本来这是神给他启示的，我凭什么跟你们说，神直接向我说话的，神直接向我启示的，然后圣灵也来直接又印证了，我又是耶稣直接给我设立的十二使徒，我有这么大的权柄，你们这一些是被我传回的人，你们是我的弟子，你们凭什么来质问我？但是彼得仍然愿意跟他来讲，凭着爱心，用爱心慢慢的一句一句的详细的有很条理系统式的跟他们来说明，这表示他彼得确实非常有耐性的。最后我们谈到的，特别谈到的十六节跟十七节这段话里面，这段话里面我们发现到他真正也谈到以后成为在第十五章的有关于教会在同样的事情在做辩论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中心点。第一个是圣灵的临到的问题，第二个是神的恩是神的心意的问题。而耶稣基督有这样的应许，圣灵有同样，那有圣灵，有耶稣基督，有神的心，就成为他们第十五章以后会重新再讲，再讲到再重一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打破，那神知道人的难处，神也一再的容许人让人被这种限制的里面重新冲破出来， 那最终能够让神的心意能够实现出来。那我想第十一章他大概就跟我们这样来交代。最后我要谈到的十一章从第二十二节一直到第十六章，当这个保罗跟巴拉巴最后两个人的婚礼做结束，这一段的里面它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就文章结构，它是一个上下对称的。前面先谈到保罗巴拉巴去找保罗，然后他们在安提阿的服事，最后15章跟16章的结束点的时候，谈到当他们又重新回到安提阿的时候，两个人因为意见的不同他们就分开。然后前面第12章会谈到彼得在耶路撒冷受到了逼迫的问题，在耶路撒冷有很大的问题。同样的第15章也谈到了耶路撒冷有另外一个问题，一样的就是跟这里前面所谈到的对于接纳外邦人的问题，同样都是在耶路撒冷出问题了。中间夹的就是第13章到第14章有关于保罗跟巴拉巴第一次到外邦去的传福音的这个过程。经文这一段的内容里面，他故意用这样的一种上下对称的方式来跟我们谈到，同样的接续我们这里所谈到的福音传到外邦去了。那福音传到外邦去了，这里哥尼流不过是一个个人的例证，但是要真正往外去的，13章跟第14章，也就是下一段的最中心点，他会再继续来跟我们详细来说明。好，我们一切荣耀归在阿爸父神。